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0月1号了啊，马上就要奔向年底了。所以呢，农历是9月20号，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啊念经，多多的吃素。下面就回答大家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
你好。
师傅上。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好，谢谢。嗯。
喂喂。
哎，你请说。嗯。
喂。
哎。
喂。
听得见吗？喂，喂，
稍等，
喂喂，
哎，听得见吗？喂，
喂，
喂喂喂，喂，哎呀。喂，喂，喂，喂，喂，
哎，师傅好。
你好。
哎，给师傅请安。
哎。
师傅好，你好师傅，嗯，我想请师傅
声音响一点。
哦，现在可以吗？
哎，好了。嗯。
我们学佛以后知道浪费粮食其实是在消自己的福报，但是如果食品已经过期，比如像大米之类的，这种丢掉也算是浪费福报吗？
那当然了，啊，谁叫你叫它浪费的？谁叫你叫它过期的？
哦，
对不对啊？你看看人家普通的老百姓会不会啊？会不会把这个米过期啊？就这个道理啊。多了不当回事了，你就叫浪费，你就消福。所以哪怕叫你管着的人，你没好好的管，没有按照时间的送人给人家用，你本身就叫消福，明白了吗？
哦，好好。那这个会消多少福呢？
一点点了，一点点了。
哦。
但是不能影响你的根基的。如果你的根基很根本不当回事的，你如果不当回事的话，消的福就多。如果你当回事，哎呀，下次我要注意了。你只要脑子里这个意念一起来，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了，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好的好的。那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檀香味的洗发水或者是沐浴露，可不可以放在卫生间？
可以，这没问题的。嗯。
哦，嗯，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区分梦里的妖精者是自己的妖精者还是房子的妖精者？
你要看的呀，他如果从门外面出来的，啊，站在墙角上的，啊，这种妖精者跟追杀你的就不一样，追杀你的跟在你后面的如影随形的，就是你身上的妖精者。房子的妖精者就好像凡凡的你看见了，你很害怕，是这种概念，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明白了。师傅，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经济实力不够，然后需要用父母的钱买房子结婚，那么接受亲人的这种钱财也需要承担亲人钱财的业障吗？
当然要承担了，你本身就是讨债的嘛。如果你借了他爸爸妈妈的钱，你以后还债，你再还一点他给他们就好了嘛。先结婚先借来用用，那不管怎么样总是啊，总是一个解救燃眉之急啊。解决问题之后，以后你有钱了啊，再回报一点不就好了嘛？这种很正常的，嗯。
哦，好的，那就是如果亲人给我们的钱，然后后来又让我们就是破掉亏掉了，然后除了自身造业亏掉以外，还能说明亲人的钱赚得不干净吗？
很难讲，这个不能这么讲的，就是说。 这种两种情况都有，但是最主要问题，你把人家的钱用光了，你造新业了。他的钱不干净，他不给你用，给别人用了不干净，那别人欠他的造他的业。但是作为你来讲，你如果用了亲人的钱，你没有什么话讲，你已经造了新业，你已经用了他钱，你以后要还的。
好的，那如果是我们是来讨债的，那亲人对我们这种钱财方面的付出，也是属于他们还债的一种吗？
对啊，是的。
嗯。
但是你不应该讨啊，你讨过头了呢，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讨过头，他下辈子再讨你的呀，啊。
嗯。好的。嗯，那师傅，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同修梦见蚂蚁，就是怎么区分是麻烦还是血液病呢？
梦见是蚂蚁啊。
对，因为蚂蚁的话，它是会有经常解梦，然后会有的是麻烦。
蚂蚁，你别吓人家。我们这个蚂蚁听到了腿都发软了，血液病了变成，就是梦见蚂蚁，嗯。
对。
就是说是血液病，哎，你什么问题呢？你讲话响一点啊，声音。哎。
哦，对不起，就是梦见蚂蚁，有的时候解梦是麻烦，然后有的时候是血液病，然后这种应该怎么区分？
没什么区分，基本上有蚂蚁就是有血液病，有血液病了之后人就会有麻烦，这还不懂啊？
哦，就是蚂蚁还就是血液方面的问题，
对，
也是
主要是血液
方面
的问题。啊、你想想看，你一生病了，血液方面白血病的话，你这个不是大麻烦啊？
那师傅您说的这个就是血液病的话，是那个就是白血病吗？
对呀、啊，白血病就血癌啊！哎，吓死人了！
哦，就血液病主要是指白血病这个。
啊，上次不是看出来一个人蚂蚁嘛、
嗯？对的。
结果不死了吗？你都知道的、
嗯、
那个人，山东人。
嗯，知道的。
啊、
那师傅，这个就是贫血也算血液病吗？
贫血是血液方面的问题，但是并不代表就一定是白血病。你说白血病就是血癌，你说血液病，那么血液方面的心脏啦，比方血压高啦、血糖高啦、血脂高啦，都属于血液方面的问题啊，对不对啊？
师傅，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师傅，现在从天上下来助缘的菩萨很多，比如说是斗战胜佛投胎到人间来助缘弘法，那这个人要修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和天上的元灵接通气场，那斗战胜佛就可以随时在他的身上来弘法度众呢？
那还不知道啊，斗战胜佛你叫他不要去想，你自己好好做得像菩萨一样，菩萨就到他身上来了，明白吗？
嗯，
举个简单例子，你饭店弄得干净一点，人家就来吃了。
嗯，
你饭店不干净，那种天童们，那种很爱干净的人，怎么会跑到你这种那个这脏得不得了的饭店来吃饭啦？
那他如果知道自己前世是斗战胜佛，那碰到困难或者需要力量的时候，他是叫斗战胜佛这个元神来护法，还是叫观世音菩萨更好？
那当然叫观世音菩萨之后。再请斗战胜佛，那档次不一样啊，听不懂啊。
就先好，那如果斗战胜佛投胎的人在人间迷失了，不好好修，对这个斗战胜佛的这个元灵会有什么影响呢？
没听懂。
这个斗战胜佛投胎的这个人，他在人间迷失了，对他那个天上斗战胜佛的元灵会有什么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了。你想想看，你迷失了，就是斗战胜佛的一根毫毛下来了，你把他这根毫毛最后烧掉了，也不舒服的呀。举个简单例子，啊，你的毫毛就相当于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出事，你说爸爸开心不啦？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念经的人同样是到火葬场墓地或者气场不好的地方，好像就是比一般的人会更容易惹到灵性，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样啊，因为你自己知道了呀，知道了嘛就更，其实惹到灵性的几率是差不多，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惹到灵性，你是知道了惹到灵性，就等于一个医生到一个很不干净的地方，医生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细菌，而普通的人不知道，那普通的人就不过道了，只不过医生感觉到，哎呦，会有到细菌的，结果真的生病了。那么普通的人也生病的呀。 明白了吗？
那怎么可以避免呢？就像我们念经的人，
避免吗？不去呀、啊。
嗯。
谁叫你没空没时间就跑火葬场，没时间就跑坟地的？这还要避免啊？你叫你去不要去嘛就好了。
好的。师傅，接下来就是莲花的颜色会随着修行而变化吗？同修，
你刚才讲那句。那个我告诉你，一个小孩子就是带他去上坟，回到家就抽风了，开始发神经病了，结果嘴巴里胡说八道，然后就说他是他们家今天上坟的爸爸的边上的一个人。这孩子就是边上那个坟上那个灵性上孩子身上了呀。那你要来问我，你说师父啊，怎么样能够不上灵性啊？孩子就不要再去了。哎呦，要的，一定要的。哎呦，这是显示到，哎呦，这是要纯洁。哦，要，一定要长，否则长辈要不开心的。这种人就是真的用这种，真的用这种来吓人了。你听得懂吗？这种地方不该去的、不干净的地方就不能去，对不对啊？
好的。接下来就是莲花的颜色会随着修行而变化吗？
会啊。
之前看见一朵莲。
会啊，当然会了。
之前他，
粉红色，
他之前
黄色、白色啊，紫雪莲啊，这些颜色都会变。我问你，什么叫五颜六色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你看到天上彩虹，为什么有这么多颜色啊？你最后看到的颜色，实际上它孕育着很多颜色的混合体，才成为一种颜色的。明白了吗？
那它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它这种颜色的变化，颜色的变化呢？
它其实际上，你比方说你看到一朵莲花是白莲花，对不对啊？那很好看。实际上白莲花里边有很多种颜色镶嵌而成的。这个白，你说我问你，白里边有多少种白？本白的，对不对啊？有阴的白的，就是像人家日光灯一样，也是白日光灯啊。但为什么有暖色，有冷色啦？现在明白了不啦？所以，那么你修得好的话，它颜色就比较 warm， 就是比较充满着朝气啊，充满着能量。那么这种光呢，就是让给你一种很高的光。那么当一朵莲花要枯萎之前，它的颜色就会变得怪怪的颜色出来了，就是说看不到主流的颜色，看到很多的自流颜色合并成一个主流，那你主流颜色看不见了，就看见自流颜色了。就像一个人本来很胖的啊，临死之前越来越瘦，最后嘛看到自己的骨头了呀，本来胖的人连骨头都看不见了，对不对啊？好啦，就这样啊。这还不懂啊？
那师傅，莲花有蓝色的吗？灰色有吗？
灰色没有，灰色已经要枯萎，最后一点点时间愧悟的颜色，很不好的，要马上就要马上就没了，明白了吗？
好的，行，那师傅就是师傅，接下来问一下，就是父母如果生了一个孩子，将来这个孩子通过学佛修成正果了，那他的父母会不会因此有大功德，因此而超脱六道呢？
父母亲什么生个孩子之后怎么样啊？
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学佛修成正果了，那他的父母会不
会
也有大功德？
会
超脱六道吗？因为这个
完全有可能。你看看他们西方教里面圣母玛利亚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他叫圣母啊？对不对啊？这就懂了。所以有些事情，你只要让家里某一个人好了，那家里人都得到庇应的，这个还不懂啊？人家说你一个人中状元了，全家光荣啊，呵呵，这还不懂啊？
一人得到那种说法，对吧？
你说呀，我不知道这句成语的，我都不说，你非要说，你这鸡犬升天，开心了。你可以形容菩萨修佛的，你真会讲，我都不讲。师父会连这句成语都不懂的，愚痴吧？你说你。
愚痴，对不起。
现在知道了，好好跟师父学学了。师父多少懂多少东西，我有时候不讲，并不是我不懂啊，不能讲有些话。还一人得到了，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
啊！你说菩萨一人已经成佛了，人家成佛了，你还说人家鸡犬，你这个人真的是，
对不起，
现在知道了吧？差得远了吧？现在知道什么叫教授，什么叫小学生了吧？好啦。
就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些高僧大德为什么出生不久以后父母中就有一个离世，家境也逐步衰败，然后留下孩子自己受苦，那么按说他的父母不是积累了大功德才会有感召到这种孩子降生到自己家，就是为什么就是早早离世呢？就是
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嘛就是这个就是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呀，啊，必须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呀，对不对呀？很简单了，那佛陀为什么就让他知道人间的受苦啊？不能让他迷恋人间呀。他来到人间真正的目的不是来享福的，他是来救度众生的，听得懂了不啦？是这个概念啊。现在明白了不啦？如果你说天上的菩萨到人间来，他还要来享福啊？他天上不待，他跑到人间来享福的。天上不知道比人间好多少了，人间算什么了？什么都无常的，什么都有了就没了，对不对啊？你天上呢，有了永远有的，对不对啊？好了。
接下来就是有一个梦，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到自己换了一副眼镜，但是戴上看上去没之前清楚，看世界反而有些模糊了，是什么意思？
看什么？看什么法？
就是看这个世界，就是他梦里面换了一副眼镜。
哦，哎呦，迷失方向。
哦。
迷失方向，听得懂吗？
哦。
啊。
听得懂。
哎，
听得懂。好，接下来一个梦，就是同修梦到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变成两尊，但是样子是一位是穿着新娘子的东方台观世音菩萨，和一位穿着新郎装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那同修在拜这两尊菩萨，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梦很好啊，阴阳合合而一啊，实际上就是菩萨的法身啊，就说明很简单了，说明我们在人间啊，跟天上气场接上了呀。喜事啊，有喜事来了，人间的菩萨和天上的菩萨合在一起了。
那是哪方面的喜事呢？
哪方面喜事？是东方台的。
对。
东方台喜事连连了，我不能告诉你们，你等着瞧吧，你一个个都看到的。对不对啊？师父很多事情不告诉你们，一会儿一个，明白了吗？怎么不讲话啦？你们这个网络电话线都不是太稳定的，讲吧。讲啊。
听得到吗？
听得到，讲啊。
好，接下来是有个梦到。做核武器的原料油，然后在手上，然后被同修拦在躺在下面，然后像核武器，
听不清楚了，听不清楚了，
就闪出来了，然后那些小生态啊，
听不清楚了，
听手在吗？
现在不行，现在像弹钢琴一样了，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行
了，叮叮榜了，叮叮榜了，叮叮铃榜，你这个流量不行啊！冰凌榜郎，冰凌榜郎，冰凌榜郎。俺听不清楚，你这个电话有问题，有要么有问题。不行了，傻姑娘，待会儿再打吧，想想看吧，线不好。拜拜。
好，再见，再见，师傅。
喂，你好。 喂喂喂
喂，师傅好。
师傅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又让我又让我打通电话了。
嗯。
师傅，上一次我帮同修打通电话，师傅帮同修看图腾的，说同修胃里有只猫，确实是的。当时我不知道，后来说他们家小时候他们家养过三只猫呢。
哦。
还有个猫走丢了，他还哭着好长时间呢。
啊。
真的是像师傅说的。
就是他哭了之后，那个猫就回来了，灵性回来了。
对的。
啊，
是的，
嗯，
他要不是师傅看图腾，他怎么也想不到有这包还在他胃里呢，真的是
难受。哎，你知道抓他的时候，那个猫爪子抓他胃的时候，他胃就痛啊，听不懂啊？
对的，他胃，师傅看了他胃是空的，他就是经常要吃东西的，就是专门吃那个零食，吃了很多的。
啊，啊。
其实
嘴馋呢，
大家以为它是好吃呢。
嘴馋呢。
嗯，对的，感恩师父啊，感恩菩萨。
嗯。
然后今天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哎。
然后有个同修在修心灵法门没多久，就梦到自己前世因为感情纠纷杀了一个男人，好像是砍了人家的头。他今世的先生前世好像是执行机关还是法院的，后来呢帮他挡了这个罪，前世他和他先生后来好像也在一起的。这位同修呢，杀掉的这个男人是他今世的小学同学，今世是恶缘，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同学经常嘲笑他，上中学呢也在一个学校，但不是一个班，之后慢慢就没有联系了，但从小他想到这个他就恐惧，包括现在想到他心里也是莫名的恐惧，有那个罪恶感。同修呢，从心理法门修心理法门开始，前世的恶业就泛出来了，意念里总是有杀啊砍头之类的念头。最近呢梦到另外一个小学同学和他前世杀掉那个男人也认识，给他倒白开水。梦里呢那个小学同学说同修是他孙女，但感觉是有贬低嘲笑他的意思，之后说同修要走人，之后一个意念过来，好像说是要化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请求师父开示一下，针对这件事情礼佛一共要念多少遍？
不知道，自己好好去念吧，有的念了。对不起，对不起，
哦，
有的念了，好了。
哦，那念的时候，这个事情怎么跟菩萨祈求啊？
菩萨都知道，不要祈求，自己讲好了。
哦，就
化解
自己
啊。
哦。
自己，人家鬼都来找他了，他还不好好念小房子，有什么好问的？
哦，那他要念那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吧？
用不着。
他。不用的啦，就念礼佛是吧？
对，
哦，一直念一直念这个，然后
我看你智商有问题啊，最近气场很不好，台长看你跟你讲话觉得气场很不好，你要好好修啊。
哦，
你这个人太自私啊，小气自私，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我错了。
我过去有讲过你吗？
我忏悔，
忏悔。
怪不得昨天我打断电话，师父也感觉师父气对我很不耐烦。我肯定是最近不好，师父对不起，我忏悔。
对，还最近对你不耐烦了。我告诉你啊，气场很差，身上有灵性啊。
哦，
自己还不知道啊，小气啊。哦，小气嘛就有鬼来了，叫小气鬼啊你，小气的不得了。
一直在烧小房子，我昨天还烧了21张。
烧小房子了，烧小房子归烧小房子，这里归这里，犯毛病。你要烧小房子的话，就是说不要叫你再以后再犯了，就这里在放生，那里还在抓鱼吃，那不道理一样啊？我一天到晚在放生呢，那你为什么还吃鱼啦？听得懂不啦？道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听得懂。
哎，
师傅，我忏悔，我一定好好。
我告诉你，你过去赚了人家太多便宜了，你要不好好忏悔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些全是业障，你相信我了。
哦，好的，我知道。
整天占人家便宜，说三道四，全是你的毛病，你一定要改的。
好，我一定改，师傅，我一定改。
啊。
师傅，我一定改啊！你不要嫌弃我。
你好好的努力了，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就是自私。我告诉你，自私的人散发出那种气场，阴不阴阳不阳的，怪怪的。我告诉你，让人家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人非常的非常的麻烦，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我错了，我错了，我忏悔，我一定改，我一定改。
太精了，你知道吧？太精了，精过头了。
师傅，你帮我就是再说说我就是到底是哪个方面要注意的？
你看来了吧，看了吧，又自私了。说、
哦、
说说，我说到你现在的毛病，说到你现在，你还要问我哪方面？
好的，好的，好的。
你说还有哪方面啊？说你自私，说你小气，说你不肯吃亏，
哦、
说你占人家便宜，这还哪方面啊？还要说说哪方面了？
哦、
我看你们装糊涂倒蛮会的嘛。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忏悔，忏悔。
啊，
师傅，对不起，对不起啊，师傅、啊。
不要跟我对不起，你跟自己对不起，跟菩萨对不起。
好的，好的，我向菩萨忏悔。
好了，不要在我这里讲，自己到菩萨这里讲，不要作秀，就像台湾一样的，很多人就哎呀，亲吻土地。
嗯，
一上去就变样了，真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师傅，错了，我错了。
实实在在的，不要跟我讲。
好，好，我底下一定在行动上一定好好改毛病。
对了，不要去占任何人的便宜，明白了吗？
好的。
好了，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啊。做了就是一个梦，就是有一船的熟，然后有一个女的说两条环鱼，要20000块钱，这个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
什么叫熟很长啊？
不是一船的蛇，毒蛇
啊，
还有其中还有一个女的有两条环鱼，说要20000块钱
啊，一船毒蛇麻烦了，全是他的业障来了，来找他了。吓死了！
这个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
哎呀，有的念了，有的念。这种我不会讲的，我一讲不够的话，那些灵性会找我麻烦的。
好的，好的。
我又今天又不看图腾，看图腾我就可以讲。好了。
好，谢谢师傅、
嗯。
然后有一个同修，他做梦吐了一大口血，这个是。
做梦吐口血，要当心了，肺出问题了。
对了
啊，叫他少讲话了。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啊，他生孩子，现在可能是孩子儿子有3个月了，他就是梦见师傅在梦里，他问他问师傅他的儿子是从哪里来的，师傅说是二楼来的，这个二楼是什么地方？
二楼嘛，就是楼上呀，人的天，人的上面不就天呀。
哦，
不天上来的，二楼不叫天上。
对，他是个树宝宝。
好了，天上来的。
好好，还有一个师傅啊，我问一下，就是有个同修，不是之前我说过的开了面店嘛，现在他那个店有生意不好，又想盘出去，一直盘不好，盘不出去，但是呢他现在就是接触了以前呢就是那种就是老的同事啊什么的，都几年没联系了，现在又联系上了，他们都是不学佛的，他就经常跟他们在一起，然后还经常聚会，就在他那个店里他烧呀什么，虽然不是活的，但是他们那些人就是经常聚会吃荤的呀，抽烟喝酒的，这个他这个肯定要增加很多的新的业障的吧？
你说呢？还问我啊？
但是他家里人会不会跟着背业的？
你说呢？
我
你怎么这么没智慧的啦？啊？
但我
老公做坏事，老公做坏事，老婆不背业的。
对啦，就是家里人现在就是 说了也没用，又不听。但是家里人就是知道消业障很难的，就不想造新的业障，但是怎么能化解呢？怎么办呢？
好了好了，你这种电话应该不要打给我，你打到秘书处去问吧，好吗？
嗯，
好了好了，我觉得你真的没有智慧啊！你学了这么多年，你都学成这样，哎，
愚痴了，
啊，真的，
越来越笨了，
愚痴啊，真的愚痴！你好好把白话佛法看看，好吧？
嗯，好的，
哎，
好的，师傅，
好了好了，
好的，
嗯，
师傅啊，
好好念念小房子自己，哎，
好的好的，
嗯，再见再见，
谢谢师傅，再见。
喂，你好。喂。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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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喂。
你好。讲。
喂，师傅。
啊，请讲。
啊。喂。
啊。你好，
哎，师傅你好，你好，
你好，
哎，师傅你好，
啊，
哎，我想问姐姐，上来我有一次做梦嘛，
啊，
做梦做一条鬼，向我扑过来，扑过来以后，后来我看见他头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老妈妈，狗就是你的，狗是代表朋友，这个狗没有头的，就是这个已经死掉的你一个朋友，现在扑过来就是你欠他的。那么就是现在他是一个鬼，听得懂吗？你赶紧
啊，那要几张？
至少二十一张以上。
啊，是这样的。
啊，现在
他说我看头怎么头没有，后来他嘴掉了。
头没有嘛，就是鬼呀，鬼都没头啊。啊，他给你看到的头的话，你会吓死的，因为鬼的头都很难看的。看过《聊斋》电影不啦？先看到身体飘过来，你看不到头的，头发嘛披得很长，听不懂啊？所以我不同意女人头发弄得很长的，女人弄得头发很长的话，像鬼一样的，听不懂啊？
嗯嗯。
哎。
那哎，师傅，你今天我家里灵性有灵性吗？你今天不好开的吧？
今天不看图腾，老妈妈你好好修心，
啊，
你自己好好念经，你这个人就是有些业障要好好的修，
啊，
其他没什么，你这辈子没做什么坏事，主要是上辈子的业障很多，听得懂吗？
啊，上辈子的业障，我要好好念啊，礼拜打忏悔文对吧？
啊，念五遍，还有小房子。
啊，小房子要一直念啊。
要一直念，一天至少念一张了，妈妈。
啊，一天至少一张，一个礼拜烧七张对吧？
对对对。
我现在一个星期烧五张，礼拜每天念五遍。
哎，那可以了，你就五张好了，没关系的。
啊，这五张可以的，
可以的，
啊，还有师傅，我想问一下我早上烧香的时机本来是六点钟嘛，现在好像六点钟七还没有，不太亮，我想到八点钟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那以后如果天亮得早的话，再给到六点钟也可以的，是吧？
可以可以，老妈妈，你这个鞋子不要穿了白的，不要穿白鞋啊。
啊，白的鞋不穿是吧？
啊，不要穿，不要穿的，啊。
哦，谢谢师傅。
听得懂吗？啊，穿白鞋要麻烦，带孝啊，不好的，嗯。
哦，
好吧。
啊，
好了，
哎，
好了，
好
了，好了，
哎，
再见。
师傅，还有，我老公想问个问题。
喂，师傅。
啊，你好。
我有一次做梦啊，我梦到两。什么意思啊？
这两个鬼呀。
看见头都看人都看见人
啊。什么样的人啦？
啊，
啊什么样的人打你？
朋友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欺负我家，你欺负我干嘛的？
啊，那个好了，你碰到鬼了。
啊，
碰到鬼了，赶快念往生咒。
往生咒，我天天来念往生咒吗？
不够。
几遍？我20几遍不够。
不够，49遍。
问一下吧。
啊，
喂。
啊，你快点了，快点了。
哎，师傅，我上次我今年六月份不是在香港拜师嘛？
啊。
啊，拜师的时候你不是一个摸到我头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要下看一点，后来你还说了一句，要带东西了，就这样，是不是是不是我身上不太好？
对啊，有灵性啊。
啊、
哦、啊！好好念小房子啊！啊！
嗯，
好了
好
了好了，再见再见。
大概要多少小房子啊，师傅您？
一直念到死，记住我的话，小房子一直念，你才能上天的，否则上不了天的。嗯。
啊，好好好好好。
啊
啊！好的好的好的，
再见，
谢谢啊，
好，
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好，分享一下师傅。稍等一下。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哎，
师傅啊，感恩师傅，我分享一下，昨天放生真的是法喜充满。师傅曾经说话，天上的龙天护法、神灵都在护持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昨天我们去放生的那个地方，有就是有姜子，历史上的姜子牙姜太公嘛。我当时双手合十，我说啊，姜子牙菩萨，你也来参加我们心灵法门的放生吧，也来随喜我们的放生吧。结果一个老妈妈看着姜子牙菩萨也来了。
啊、哦，是吧？嗯，像这种、在过去历史上有名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菩萨的。
嗯，他这是就是姜太公姜子牙嘛，他当时不是封神榜嘛，当时是那个他也来了，结果东海龙王菩萨也来了，妈祖菩萨也来了，斗战胜佛也来了，台长法身和观世音菩萨来了，都来了。
嗯，
就说我们放生完了之后，还是一个大的，就是那个太阳一个大的圆圈照着我们，直接用肉眼能看到了，非常法喜，感觉真的是。
很好。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嗯，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傅，就是说是这个功课，当时师傅不是说的那个，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自修的，就是有的同修有时会因为工作繁忙等原因，无法完成当天遍数较多的经文功课，包括大悲咒、心经及十小咒，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在当天稍送相应数量的自修的经文大悲咒、心经及十小咒，可以当做当天的功课用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嗯，实际上这个东西稍送之后不能当成当天的功课用，而只能作为你的辅助功课用。也就是说可以抵挡，就是抵消，但是不能作为新鲜的功课用。就是说你今天做的功课是你今天这个时辰里做的，你过去做的只能帮助你今天做功课，但是不代表你今天做了功课，明白了吧？这分得很清楚。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还有问下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在社会图，就是有一个同修反映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年轻男女结婚后，怀孕2个月左右就查出胎儿在母体腹中不发育，就没有胎心了，就无法继续生育，不得不做人工流产。知道这是杀生，但是也是已经无法继续。像这种现象，就是什么原因导致胎儿不发育、没有胎心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那很简单了，这个孩子来还命的呀，命到了人间之后还完了他就走了呀。活不下来就走了呀。
那师傅，像这种还需要超度吗？这种情况的
100%要超度的，必须超度。
100%需要超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就是说是我们平时就是师傅就是说是就是说师傅一部分以前开示过，就是平时不要总去忏悔自己所做所一起忏悔自己做的错事，容易激活。但是呢，我们每天就是说我们平时早晚上香时都向菩萨忏悔自己，忏悔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忏悔自己五戒中做的很坏的事情。但是师父呢又平时说不要总去忏悔自己所做的错事，容易激活业障，怎么去做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你这个话不完全的，师父不会说叫人家不要去总去忏悔，实际上就是说你该忏悔的时候忏悔，并不是说叫你在磕头的时候动不动就菩萨啊，我过去啊，他曾经害了一个女朋友啊，不是这个概念，听得懂吗？就是该忏悔的时候要忏悔，叫该求的时候就是求，该做功课的时候要做功课，这个都要分清楚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现在您就是也是这样的，你综合您的这几年的录音节目也讲了，就是说包括生病的因果。但是有一个同学说有一个因果，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说这个骨头坏死和生骨刺是什么因果呢？
骨头坏死和骨刺，凡是跟骨头有关系的。啊，你自己记住了，跟骨头有关系的就是跟父亲的冤结没有处理好，所以人家说父亲母血，你身上的骨头是父亲的，身上的肉是妈妈的，你的骨头坏了就说明你上辈子对父亲不孝顺或者没有处理好关系。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是否就是有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得白血病，导致白血病的因素上报纸上说有饮料，就是有吸饮料或者是呼吸道装修甲醛的味道。当然从我们的佛学角度是业障病灵性病，那到底吸饮料和甲醛是不是一个诱因而不是一个主因，对吗师父？
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如果台长曾经在开车的时候看见过一个老妈妈刚刚从一个饭店里出来，这个事情我讲过很多次了。这个老妈妈吃了大螃蟹出来的，啊，海鲜店，啊，嘴巴里还在说吃得好，接下来一下子我看那个大螃蟹的脚就把它夹住了，夹住之后它从上面翻下来，啊，在我们那个帕拉玛的那个饭店，我认识他们那个经理的。所以呢后来碰到的时候也说起过这个事情，他说头摔得来一塌糊涂，当场就出血。这个我看见的螃蟹，但是我也不能跟人家讲。那么你后来跟这个老妈妈不懂的嘛，人家问起他，你怎么会头这么破的啊，怎么会的，他说哎呀脚不当心啊，一绊
那
脚一不当心一绊嘛，这不就是个阴嘛。
对对对。
他看不到的嘛，他就只能说搅拌了嘛。那我看得见的嘛，就是螃蟹钳子夹的呀。
夹的他。明白了明白了。那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心灵法门就是其中就是念经许愿放生，就是也很多同修在这放生，但是现在有的放生环境吧，你放下去就有的人去捞。我们呢就是有两种可怜的心，第一种是可怜这些鱼被他们捞去，第二种是可怜他们去捞的那种人又去造业了。那师父像面对这种情形，我们怎样跟观世音菩萨或者是跟观地菩萨说呢？
你随便说，像这种捞鱼的人下地狱的，我在这里明确告诉你，这个是护法神告诉我的，下地狱。人家在放生的时候你捞鱼是下地狱，如果人家没放生你正常的捞鱼你还可以说维持生计，至少有业障，这个是直接下地狱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有的同修说直接就要看到这种情况也很纠结，直接就要为观地菩萨处理了，他这样跟观地菩萨说的。
对，很简单了，他这个人回去要生癌症了，回去就生癌症了。现在生癌症是天上和地下惩罚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他这个东西很厉害的，他只要上下一判你马上生癌症，三个月进进出出啊，维持的时间是三个月。
三个月哈、
啊啊，
嗯，尤其，嗯，哎，真的是很无奈，就是，哎呀，经常就是也听说这种事情，就是放了之后，哎呀，有些救生员就直接就过去拿着专业的工具就去捞放生的。
其实，其实你放生的人功德还是在。啊， 啊然后呢、
哦、
然后呢被他捞，其实鱼你放了之后也活不了几天的、
嗯、
啊你不是真正的说把鱼放了之后就救他们、
嗯、
啊再做鱼做多少年啊，不是这个概念、
嗯、
实际上你放生，第一放你的慈悲心，第二让天地感应、嗯、第三让有缘众生来护持，第四你可以暂时解救他们案板上的这一刀，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只不过是暂时的、嗯、他们把鱼捞了去之后他们就下地狱了，为什么？这些本来是人家放出来的鱼、哎、你再把它捞了你就等于再作孽，再作孽的话那就是叫我们说叫 double 作孽， double 就是加倍的作孽、
双倍，
双倍加倍作孽，这个人很快就要得癌症的，而且现世报、
哎、
所以去马上捞鱼的人是现世报，明白了吗？
对对对，师傅您说的对呀、啊，就是已经他们听着他们说，那已经他们就有的出事了，但是他们还是，哎呀，真的是不改啊，真的是，嗯。
哎呀，不理解的人，没有缘分的人，他永远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错。就像一个人，他关在医院里已经要死了，他还要问为什么呀？他还叫。你说、
嗯，
你说我们会不知道不啦？对不对呀、啊？他不理解、啊，他不知道啊，为什么呀？为什么是我呀？他还哭还叫。
是啊，他们说还说，就是说有人说老天爷不长眼，我是好人，为什么得这种病啊？
你就知道他是好人坏人了。你要跟他讲，你跟他讲，你说是坏人，他说你不要吃饭了，啊，我不抓鱼，我怎么吃啊？啊，我家里还上有老下有小孩养他们呢。啊！我不逮鱼的话，我怎么活啊？
不是，真的是这样。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完了，完了、
嗯！
这种人就是菩萨、嗯、看得很可怜的，叫无缘众生啊！无缘众生，菩萨都救不了了。完了，完了，完了！
嗯，是啊，真的是，哎，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悟性是由前世根基决定的吗？师父？
是啊。根基最重要。
那该怎样在今世提高自己的悟性呢？
很难的，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啊，投在了一个很穷的人家里，很苦的人家里，
嗯、
爸爸妈妈都不识字，还养鸡宰鸭的。但是这个孩子呢，生出来之后，偶然的一个机缘，他碰到了隔壁邻居是学佛的，他从小拜佛，拜拜拜拜，他越拜越开智慧，
嗯、
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嗯，懂得越来越多，菩萨给他加持，他呢就跟爸爸妈妈说、
嗯、
你们不要做这个行业，不要去杀鸡啊、
嗯、
说这样，你们改一改，做什么都可以。后来他爸爸就做皮匠，就是做人家那个修皮鞋的、
嗯、
啊，妈妈呢给人家修修补补的，啊，家里一个小作坊、
嗯、
一个小作坊呢，还家装家里在农村呢，就这个墙上还开个洞，就是让人家把衣服送进来，像个小铺子一样的。然后接下来呢、
嗯、
接下来呢，他就慢慢慢慢的，他自己就靠了这些钱，自己的努力，不停的读书，读到啊考了很好的学校，最后呢他就自己呢在一个很大的啊、大城市里面做了一个总工程师，爸爸妈妈全部接到城里来了、
嗯、
然后他自己呢彻底翻身了。那么这个就是告诉你们，抓住人生一点点的机缘，可以改变你重大的人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还是要靠你自己努力去抓住，你今天投的这个家不信佛，你今天一个人信佛，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缘，坚持念经，把家里人全部念好。如果实在念不好，你坚持，你就会越来越好。等到你得到人间的啊这个福和名利了之后，他们那些人间的人都会来跟你学。所以为什么有钱的人比较容易渡人、
嗯、
一个厂长渡人渡了很多啊，在新加坡有一个工厂的厂长，他一渡人，他工厂里100多个人、
嗯、
全部吃素，全部念经，就是这样啊。
嗯，
啊，那就功德是不是大了、
哦、
所以有时候你在家里没有地位，你去劝人，你没有机会的。 你只有自己不断的努力，你有钱了，有名有利了，哎，家里人你一讲话他就听了，这也是渡人的方法，没有办法，就像师父现在渡人一样，我去跟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去弘法，去弘法，你说谁听你的？弘法的人会说的人多呢，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啊，你说你没有那个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你没有看图腾的话，谁相信你啊？
你人家不服你的，
不服你的，
对对对，
没办法的，
对，
啊，对不对啊？
对，
啊，你看了，
对对对，
你看了，他相信了，他就来学了。学了你叫他念经，他直接进入佛门，啊，就这么简单了。
是
啊，
对对，正如师父以前说过，你像渡一个厂长，和渡一个普通的人，那个功德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了，
师父，
你渡个有钱人和渡个穷人都不一样啊，这没办法的。人家这个有钱怎么会有钱？人家上辈子苦修啊，人家这辈子才会有钱的，不是人家偷来抢来的，明白了吗？人家今世有这个福气，人家就上辈子有修啊。明白了吗？
嗯，对，是的，是的，哎，感恩师父，哎，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师兄也在精进修行，但不是正精进，经常遇到魔障或者修偏差，该怎样确保自己是正精进？
怎样保持自己正精进？很简单，凭良心讲一讲，凭良心想一想，凭良心去做，凭良心去啊，思维去说话，你这个人就正经经。没有良心的人就是被社会上的五欲六尘所染，所以他就叫偏的。凭良心做事情，这个人就是正的。好了。
嗯，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父法身点化一位同修，修行要返璞归真，像一样传真，修行中遇到的阻力越小，境界提升的越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的。
师父的这个法身讲的话，完全是师父平时自己自勉的一句话，因为返璞归真非常重要。嗯，因为一个人在五欲六尘当中啊，
对对对，
啊，就是缺少一个返璞归真。嗯，因为一个人呐，啊，没有本性啊，嗯，你就啊不能在人间拥有啊正性和正念和你真正的一个做人的一个道德和水准。所以师父经常说，返璞归真就是让你回到菩萨的原生，让你回到你良心的本性。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要你去看看为什么小孩子天真啊。小孩子不会害人的，为什么我们越长大越会害人呢？为什么我越长大越会连这种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啊？为什么天天跟人家争啊？小朋友都不争跟人家争，小朋友知道的东西要分给别人吃，小朋友知道做错事情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小朋友就知道损坏公物要赔，现在我们的大人损坏公物就逃啊，对不对啊？
是，对对对，
为什么越活越不懂事情了？因为五欲六尘啊，明白了吗？
是
啊，所以为什么到了年纪大又变成孩子了呢？因为他彻底明白了，医生过来了，要走快了，他才清醒啊。实际上就相当于什么？一个人等于没喝酒之前是小孩子，喝了酒开始糊涂了，啊，做坏事，啊，在人间吃喝嫖赌，等于在喝酒当中，等到最后酒醒了。已经这些坏事已经做好了，最后才明白，哎呀，原来我喝酒这么坏啊，做错这么多事情，最后还得死了。所以一个小一个老才会清楚，当中的人都当中这一段年轻的时候全是糊涂的，这还不明白啊？
明白了，哎呀，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父，这个蜂胶可以吃吗？就是这种一种保健品叫蜂胶。
啊，蜂胶是吧？蜂胶，蜂斗吧？
嗯，是不是我可能是不是我念错了？就是有一种澳洲的那种保健品叫蜂胶
啊，这可以，这可以，蜂胶可以
哈，啊，哦，嗯。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些老妈妈因为年龄受限，还有的同修因为当地共修组义工名额有限，也不能做义工了。就是这些老妈妈传助缘师父的法会，他们有功德吗？
都有功德，用心，只要用心的话都有功德。 啊，你就是忍不去。你说我今天为法会啊成功圆满成功，我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法会圆满成功，都有功德的呀，啊，因为你发心善良呀，这就是功德了啊。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就是有一个同修这样说过，就是说师父您在就是东方台。告诉那些孩子们说念经必须专心，不能看手机和电脑。如果秘书处有的师兄一边念经一边看电脑，师父说再这样就别来了，是这样吗？师父，
是的是的是的，啊，
哦，
啊，哥哥，看电脑念经怎么念啊？到底看电脑还念经啊？你把菩萨的经文放在哪里啊？你只有一个，你只有一个小经啊，你比方说电脑里，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啊，就像例行公事，你嘴巴里念这种小经就没关系。你只要念到大悲咒心经，你就不能看。你念往生咒，你去看看电脑就，比方说一边工作，这个应该还过得去。
嗯。
啊，念念这个准提神咒，啊，念念啊这种啊那个往生咒、准提神咒、消灾吉祥神咒这些十小咒还可以。你念稍微大点的经，你说说看，你一边在看电脑，你就算不是不好的东西，你就看公司里的啊，这个橡皮一卷啊，这个毛豆啊要去买了啊，什么东西你在嘴巴里就念大悲咒，全都是菩萨的名字，你说尊敬不尊敬啊？
嗯，是啊是啊是啊，哎，
就这样啊。
好，谢谢。
所以
明白明白。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父碰到事情，我们经常会着相，执着在事物表象，不能自拔。请问如何可以像师父一样，凡事都可以从因果缘分角度考虑，不被事物表象所迷惑呢？
很简单，时刻想着自己是菩萨，时刻想着自己是佛，时刻想着，啊，我今天所做的，我所一言一行，我一定要像菩萨、像佛一样的活在这个人间。我今天在人间不是为自己活着的，是佛，是菩萨。你做一件事情，马上第一个意念跳出来，我是佛，我是菩萨，对不对啊？你怎么会做错事情呢？你比方说一个男的，你看见一个女孩子，你还动心了，你马上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我是菩萨，你说你还敢动吗？你今天一看板上啊，板那个电脑板上啊，有黄色的这种吸引你的画文，这种文章或这种图画出来了，你第一个脑子跳出来，哎呦，我是菩萨，你说你还敢看吗？其实就是时刻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什么话讲的，不能做错，如履薄冰啊。你这样的话，实际上师父跟你们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什么，讲老实话就是严格的严于律己，明白了吗？
嗯，明白，
啊，就是，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执心是道场，我们在与同修交往时发现他们的缺点错误，不指出来，感觉就对不起他们，指出来呢又会使两人之间产生隔阂，请问如何把握好，怎样把握好这个执心的度？
很简单，你今天执心伤了别人了，伤了人家慧命了，你这个就不叫执心，你这个道场就没了，就不好了。你今天明明知道你讲了他，你会造成他对你的反感，那你就是不叫妙法。你今天讲了他，你觉得他会接受的，那你才叫妙法，才能度众。你如果今天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讲过去，他会伤了两个人的感情的，会两个人不开心的，你先不要讲，托别人讲，有意的点化他一下啊，各种方法都有，把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啊 CC 给他，在手机上让他看，让他明白，或者找一个他比较容易跟人家接近的人去让他跟他讲，这都是妙法呀。
妙法，嗯，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有些业障重的同修感觉自己再怎么修也超脱不了六道，有的感觉自己还要下去，终日活在对死后超脱不了六道的恐惧之中，没有学佛的法喜，请问如何正确的引导他们呢？
很简单，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学佛后的一种啊，我们说没有精进心，就是懈怠心已经占据了他的精进心。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害怕学不好，就像我们上课害怕毕业不了一样，对不对啊？那很正常，这种心很正常。学佛的人不一定都上得去啊，啊啊！你读大学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毕业啊，留级的没有啊，啊，对不对啊？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要启发他，要鼓励他，要告诉他，人家都可以做，为什么你做不到啊？这种事情尤其要举例子给他听，某某某，他为什么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一辈子怎么样怎么样？要调查这些资料，让人家接受，啊，那你就是最大的鼓励。啊，你到医院里，医生最大的鼓励就是告诉他，你这个病没有关系的，因为有很多人都得这个病，我们都治好了，这是最好的，这个是最好的药了吧？啊，对不对啊？
对，
信心呀，信心是最好的药。他自己都没信心上去，你说他怎么上得去啊？你要告诉他，你拼命的要想上去，你就上去了。你今天不拼命的要求，你就下来了，很简单了。你今天在上桥的时候，你拼命的踩着车，你就踩到桥顶了。你不是拼命的踩，你很快就滑下去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师父录音中说，就是我们也同修反馈，就是天上地下都有在修心灵法门的。那么到了天界地府，那怎样烧小房子呢？还可以是不是通过别的方法去烧送小房子呢？
走掉了嘛就走掉了，走掉了嘛就快走掉的事情了。先不要讲，因为这个小房子是传到人间的嘛，传到人间就在人间使用嘛，
哦、
对不对啊？
哦、
啊，你到了天界
对对对，
它有另外的法门的，有另外的方法的。现在在人间用这个方法可以超度你上去，可以超度下面的人上来，那就很好了。小房子在下面还能烧送，还能用。真的到了天界了，它有境界了，它是完全靠自修的。在欲界天还能用，对不对啊？色界天也可以用，但是你超度六道、这小房子，你说对他们来讲有什么用啊？
嗯，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就是白话佛法中讲到，被人骂可以观想自己是空的，辱骂之音穿过身体。最近师父开始不要去观空，会引鬼上山。我们在被人骂时，可以观空吗？请师父。
当然要观空了，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要这是两个是不同的 situation 造成的，这个环境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把这两个问题列为一个问题来问的。比方说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要空，对不对啊？因为是在条件是人家在骂你，还有一个是你在念经的时候，在修心的时候你不能太空，太空的话会有灵界进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听得懂了？
哦，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谁不被人家骂了？你告诉我了，你说哪个高僧大德不被人家骂了？何况你卢台长了，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哪个高僧不大德不被人家骂？谁没被人家骂过？我现在随便你们脑子里现在想得起来的几个高僧大德，你们名字讲一讲，哪个不给人骂？
是的，
啊，
真的是这样。
哪个不骂？你告诉我，我算什么？我修了这么点点时间，还被人家骂几句，那算什么？你看看人家骂的厉害不啦？人家吃的苦比我还多了。你再看看过去那些能够成道的人，啊，对不对啊？想，就六祖慧能，还被人家刀都架在脖子上了，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怎么办呢？
真的是这样吗？
啊，东我们东渡的那个鉴真和尚。到日本去弘扬佛法，啊，对不对啊？啊，这，你看看他受了多少苦啊？这算什么？啊，还有南怀瑾老先生不被人家骂，去看。
嗯，是，真的是这样。
这是什么运气了？啊，百炼成钢，对不对啊？啊，高尔基，我们从小看的小说是高尔基，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啊，师傅，真的说，人家说佛法是无争的，有的人修的还有地位，但是却去诽谤师傅，真的是，哎呀！
你说说看，
真的是，
你说说看，一个教授来骂一个小学生的话，你说这个还算教授不啦？
真的是这样。
啊，我现在说我是小学生，我在学佛，我是小学生，一个教授在骂我，你说这个算教授不啦？
师傅，人家说守住口业成佛一半，是这样吗？师傅、
啊、是，当然是这样了。你这个人嘴巴都守不住，你可以把师傅的录音拿出来听听，我什么时候讲过一个高僧大德说人家不好的吧？师傅从来不讲的。我说过哪一个法门不好的吧？你听到过没有？
对对对，
啊，
没有没有，真的，师傅，我们记得你说过别人怎么样，只是叫我们好好的学佛修心，说别人好。
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我叫你连鬼都不能说他不好，你想想看，我还叫人家说人不好不啦？
对对对对，嗯，
因为我们现在连鬼都不能得罪，对不对啊？何况去得罪人呢？对不对啊？啊。你
这
个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人啊，会找巫婆啊，来把鬼驱除啊。像你看我们那间小房子，跟他 say OK， 跟他打招呼，叫他离开。
对对。
我们有没有用什么法律把他赶走啊？啊，对不对啊？
对对。
啊。
对对对。嗯，现在真的是人间最苦是菩萨，师傅您真的是菩萨，嗯。
嗯，我可开心了、嗯，我这个人可开心了。我就是自己有苦有难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多高僧大德，哪个不被人家骂了？骂两句嘛，激励你自己不要走错路呀。我还感恩戴德呢。啊，
嗯，那师傅，那当时那你当时的心情，那观世音菩萨他怎么看？就是说你当时是就是
观，你只要这样的话，观世音菩萨是好孩子呀，修得好呀。能吃苦的、
嗯、
能吃苦的人才能成功呀、啊、师父如果到今天不吃苦的话，我哪来一千万信众啊？
是的，
对不对？
对，
你看看有多少人弘法弘到今天，有台长这么多不啦？我们讲实话，
真的是没有，真的没有。
好了，人家开一个法会啊，几百个人就好得不得了了。我一开法会几万个人，
香港法会五万人，
你想想看，这个没有办法的。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卢台长有这么多人呢？哎，人卢，我告诉他，人卢能成功。
就是今年香港法会上去的法师去了都100多个左右的法师都去祝愿师父的法会，真的是这样。
啊，做人，做人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自己要修啊，自己要修成一个好的菩萨。要懂得吃苦耐劳，要懂得啊，人境界要提高，要懂得怎么样能够放下自我。因为师父不痛苦，我没觉得什么压力，就是因为我放下自我，我没觉得我很了不起。如果我觉得今天我很了不起了，哎呀怎么样啊，我这个吃这么多苦啊，啊我这个啊，人家这么骂我，这么冤枉我，我没有，我就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啊，我就是一个啊一个学佛人。小小的一个学佛人，你骂我们就骂两句好了，有什么关系了？
嗯嗯
啊，对不对呀、啊？讲、
嗯、
老实话，骂的死了。
对对对，
做人，你告诉你啊，过去被人家冤枉的人多得很呢，又不是我一个。看看历史吧，多少历史上的人被人家冤枉啊，
嗯、
到最后不是都平反的、啊？
是的，是的。
好了，
是的，是的，
好了，不就讲老实话，冤枉到最后不就等着平反嘛就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啊！哎呀，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心胸啊，这就叫心胸，这就叫气量。
对对，真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哎，师傅，我想起来，就是这个人被下杠头嘛，不是有些人，如果这个人做的正，怎样不会被别人下杠头呢？就是说是有什么方法，他永远给他下不了杠头呢？
其实永远下不了杠头，他刚一下上杠头，护法神就去揍他了。为什么？你比方说，有人要是来给师父来下杠头，他这还没动呢，护法神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身边正信正念，你身边啊，这个佛法全部心中都是装的佛，都是佛法，你身边有多少护法神啊？人家怎么搞你啊？就等于你一个人周围全是那种警察在保护你的。啊，对不对？这流氓怎么进得了你身啊？好啦。
哦，那师傅，您是菩萨，那比如我这种凡人的话，做怎样做到？比如有人给我下杠头，我就不会，他就给我下不了呢？
你刚刚感觉有人给你下杠头了，马上跑到、
哦。没有没有。
我说，
哦、我
你比方、
哎，
比方你刚刚感觉有人给你下杠头了。你马上跑到佛台上去，直接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今天可能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但是有如果有人给我下杠头，请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帮我挡住，观世音菩萨我一定好好的修心念经啊，来消除自己的业障，对方马上过都过不来了。
哦，是不是？嗯，你这样和观世音菩萨一说了，观世音菩萨马上派护法神，
用不着派的，用不着派的，你只要跟观世音菩萨讲的时候，边上护法神就知道他做的错了还是你做错了。如果只要他做错了，你这么一讲，马上过去，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哎，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感觉人很多邪念，就是感觉人的很多邪念都是由灵性引起的，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自己被灵性控制的程度呢？
被灵性控制的程度很简单，
嗯，对，
你想被灵性少控制，你至少要懂得一点啊，
嗯，
我今天不被灵性控制，我必须身上要干净啊。我问你，一个干净的厨房会有蟑螂吗？如果你今天厨房有蟑螂就是不干净，对不对啊？你一个有臭味的厕所是干净吗？你肯定是不干净了。你人家说卫生间要比房间还要香，就这么简单了啊，对不对啊？
哦，
明
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啊，师傅，就是我们每次上香是不是油灯接莲花，或者是油灯跳，或者香打卷，就是代表菩萨来了吗？我们可以做那种改名声闻或者是叫魂，但是呢，有些就是有些天不是太好，但是也出现结莲花、油灯跳或香打卷，那也是知道，这样也是知道菩萨来了，也可以做改名声闻和叫魂吗？就是不开始一家。
那当然，只要白天就好。天下雨，我问你啊，飞机飞在一万尺上面，天下雨他知道啦？天菩萨的天上会下雨的。
哦，
明白了啦，
不会
啊，
明白了。
下雨嘛，就是下面的人间下雨啊，啊，天上会下雨的，嗯，所以菩萨要下来，要帮助你，要看到你家，他菩萨还会怕这点雨啊，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吧，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啊，
感恩您，嗯，
啊，
再见，
再
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